27集。堂弟眼睛里似乎有一根针，要戳进吴霞的眼睛里去。
今天御史王起身被杀，花园里找到两缕丝线，经过调查，这丝线与三皇子殿下衣柜里的一件衣服的料子完全相同。三皇子的奴才想起这件衣服曾经被你们拿走，所以本官要找你们询问一下。你这儿说不定留下那两缕丝线。
吴霞勃然大怒，上前一步看着堂弟。
唐大人，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您是说我们将三皇子殿下的衣服骗了来，然后抽出两缕丝线，然后找人去刺杀了王启深，将那两缕丝线挂在花园里嫁祸三皇子？几个月前的事儿了，扯到今天来算账，真是皇天下之大唐。春桃，你去开门，咱们送客，一香园不留这等恶客。
堂弟坐在那儿不动，端起茶杯慢悠悠品了一口。
今天中午本官派人在几个茶楼里盘论案件，据人回报，姑娘曾经在一家茶楼喝了小半个时辰的茶。本官觉得有些奇怪，姑娘你身在大户人家做事，所喝的茶水都是最好的，茶楼里的茶水如此低劣，你如何能一喝就是半个时辰？
吴霞心中咯噔了一下，这才知道堂弟来自己这里不是无敌放矢，而是因为自己的举动引起他的怀疑，真正的怀疑。自己真正没有想到，青山书院附近的茶楼里居然有堂弟安排下的眼线，更没有想到堂弟的眼线竟然认出了自己。当两件事儿凑在一起的时候，堂弟就将视线转移到自己这儿，心中震惊，脸上却是一片暴怒。
我在茶楼上多喝了一会儿茶，多听了一点闲话，就算是罪证。堂弟大人，有一个词儿叫做捕风捉影，还有一个词儿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您弄错了，这里是青山书院，我们殿下是雍王世子，您要想将这等祸事往我们身上引，没门儿。御史被杀，而且是一个风评不好的御史被杀，多大的新鲜事儿啊！我想要多听听热闹，这也是罪过。我就不信你不知道，整个京师曾经被这位御史大夫闻风奏事弹劾的官员没有三百也有两百，那些人听闻了这等事情，说不定在家里大摆宴席请客呢，你倒是一个一个盘查去。
吴霞声音尖利，正是所谓的色厉内荏，他知道这等关口不能露出任何心虚的神色，一旦露出心虚的神色，那就很有可能被他看出破绽。堂弟却不生气，将手中的茶杯放下，慢慢说道，
你们送回三皇子府的那件衣服很明显有织补的痕迹，三皇子身边的几个丫鬟都不记得织补过这件衣服，那也就是说这件衣服很有可能就是你织补的。但是我刚来问话的时候，吴霞姑娘你并不认账。
吴霞冷笑了一声，
哼，三皇子衣柜里那件衣服有织补过的痕迹，三皇子身边的几个侍女都没有补过那件衣服，奇怪了，他们说自己没有补过那件衣服你就相信了，我不知道那件衣服曾经织补过你就怀疑了。府尹大人果然是好强悍的逻辑。
堂弟淡淡地说，
第二点就是你在茶楼上对这件案子表现出了超出寻常的兴趣。
哼，
胡霞哼了一声没理他。堂弟继续说道，
第三点，据我所知，吴霞姑娘你出身琅琊，是琅琊门下第一人，你与寻常的学生不同，你是文才武功无一不精，尤其精通 剑术。
无暇倒是真的怔住了，原来堂弟怀疑的不是公子，却是自己。
的确，与纨绔殿下一贯的形象比起来，自己更符合刺客的特征。
怔了片刻之后，无暇冷笑起来，
哼，成啊，这也成了我的罪证了。唐大人，麻烦您去御林军一个个盘查过去吧。御林军里的剑术高手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他们都比我强。另外，我听说皇帝陛下也是剑术高手，您是不是也要去皇宫询问一番？
堂弟微微一笑，说道，
哼，第四点是这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有血腥味儿，而且今天早上有人看见你去了书院里的那条小溪边洗有血迹的衣服。无暇姑娘，你不会否认吧？
血腥味儿，有血迹的衣服。
无暇心中又是一沉，面上却是丝毫不动，冷笑地说道，
哼，是的，房间里有血腥味儿，我就有杀人嫌疑。请教堂弟大人，不知您澄清了没有？
这与自己澄清有关系吗？堂弟怔了怔，问道。
没有，又如何？
有姐妹没有？
没有，又如何？
有母亲没有？有丫鬟侍女没有？如果没有，麻烦你去问问有老婆的下属，问问他们，他们的老婆是不是每个月身上都会有一点血腥味？身上有血腥味的女人都有杀人嫌疑。唐大人，麻烦您带着您的鼻子去嗅一嗅，这个京城就今天，身上有血腥味的女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无暇一口气气势汹汹地将话砸下来，堂弟怔了片刻，才想起来自己在学刑名的时候，里面提及的妇科知识似乎的确有这么一条。不要怪堂弟大人没有见识，实在是他接触的女人太少太少，而在之前处理刑名案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涉及到这一条，所以可以说是学富五车、无所不知、无案不断的刑名老手堂弟大人竟然极为难得的脸红了，然后将声音给放轻了。
无暇姑娘，对不住之至。
对不住之至，好了，你的道歉我接受了，接下来没事了就请您走人吧。我家公子在里面也不知能不能安心看书，你这不速之客这么一来，可将我们的生活全都打乱了。您走好，我不送。
不，我道歉只是因为血腥味的事情道歉，但是不代表您已经洗脱了嫌疑。
堂弟的神色是极其严肃认真。
我之所以寻到你这儿，还有一个原因，是今天凌晨有书院的门房亲眼看见你跳墙进来。无暇姑娘，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半夜要出门吗？
既然是那个多嘴的书生惹来的麻烦，
无暇深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不要暴走，更不能失言将里面的江天书给扯进来。
府尹大人，您的眼线可真多。
堂弟笑了一下，
不是眼线的问题，是门房看见你跳墙，而后在茶楼里谈论这件事儿，我的人就听见了，纯属巧合。无暇姑娘，你不要告诉我那些人全都看错了。
我能否认吗？
就在方才，我已经找到那个门房，取得了口供，他的证词已经生效，无暇姑娘。
那么，我只能告诉你，昨天我半夜出门的真正原因。
无暇走到里屋，拎出一个包裹来，
顺手就砸在堂弟跟前。昨天半夜我找了一个理由去了一个赌坊，大杀四方，弄来了500两银子。堂弟大人，咱们国家法律似乎不禁止赌博吧？
赌坊？赌博？
听着这两个词儿，四周的人都愣了一下，都没有反应过来。水无暇这种侍女本身就应该坐在安放着16扇落地克丝花开富贵紫檀屏风的屋子里，给斜靠在紫檀镶金丝楠木雕花软榻上的贵公子摇动着描画着美人图的细绢团扇的，现在竟然去赌坊里大杀四方，这景象实在太违和了，众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堂弟不可置信地看着水无暇说道，
你一个名门侍女也不缺吃穿，如何能去那种地方赌博？
无暇冷笑了一下，哼，名门侍女不缺吃穿，堂弟大人，您是不知情呢，还是故意这么说话要我们难堪？幽王府经济困难也不是什么新闻了，我们家公子的身份又十分特殊，而住在书院里每个月吃住都是一笔钱，虽然我管得很紧，但是我们公子与同窗总要有些交往，也要付出一些银钱，正因为缺钱，我们公子手下的另外两名姐妹甚至都在书院外面租了一间铺子，抛头露面帮人做针线，这样的处境你以为我们不缺钱？好吧，凭良心说，有了老太妃给的500两银子，无暇最近还真的不大缺钱，但是能帮幽王府扬名的事儿，无暇为何不干？隔空给管家的幽王妃打一个耳光，味道挺好的。听着无暇声泪俱下的抢白，四周的人全都露出原来如此的了然神色，心中对无暇这名侍女敬佩之情就如滔滔江水奔腾而至，进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添得了书香，杀得了赌坊，全能侍女，这才是真正的全能侍女呀。堂弟悠悠叹息了一声，终于说道，
原来如此。
打开包裹，眼看了一下那些银子，凑近自己的鼻子边嗅了嗅，说道，
味道很杂，极有可能是赌坊的银钱，只是即便你能证明你昨天去了赌坊，依然不能证明你去了赌坊之后没有去京师。依照无暇姑娘的本事，京城那几丈高的城墙不是很大的难题。
无暇冷笑地问道，哼，那么如何才能洗脱我的嫌疑？你现在的这些理由也不过是你的推断而已，难道没有真凭实据，只凭猜测你就想将我带走？堂弟郑重地说道，
无暇姑娘，想要洗脱你的嫌疑也很简单，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在门口附近找到了两滴血迹，我们认为汪启深御史已经刺中了刺客，在刺客身上留下了伤口，你只要让我们看一下你身上有没有伤口，你的嫌疑就能洗清。
看我的身上？无暇气得笑起来，你是看着我们世子殿下软弱无能，所以上门来欺负了是不是？得了，这案子就是我做的，这人就是我杀的，麻烦府尹大人立马拿大铁链子来将我锁了拿了去，好向天下交代。无暇说着径直往门外走去，府尹大人走吧，我跟您去大牢里坐着，这案子就是我做的，好结案了。堂弟淡淡一笑，
无暇姑娘不要惊慌，不是我要看你的身子，我们承天府有专门的管事婆子，让他们看一下应该没关系吧。谁要看我的女人？
一个凌厉的声音响了起来，接着是脚步声。 听见声音，吴夏的心跳了一下。殿下，没有什么大事儿，您安心看书。
江天书手上有伤，万一被堂弟看出破绽，吴霞不知道事情会往哪边发展，她只是直觉的想要阻止这件事。
江天书没有靠近，他掀开帘子，靠着门柱懒懒地站着。
安心看书，人家都要上门来脱我侍女的衣服了，我还能安心看书？唐大人，直说了吧，这事儿就是我做的，人家送给我10000两银子，要我去杀了他，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往他家走了一趟，没想到你这么快找上门来，我当然不能连累了我的小侍女，得了，我就跟你走一趟吧，按照我朝的规矩，我这个世子的金册还能抵一条命，跟你走一趟好歹不至于丢了性命，你又能顺利结案，真正好事儿。
堂弟向江天书行礼，听江天书掺杂不清说话，不免苦笑，说道：
殿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江天书懒懒地说：
唐大人啊，本世子为我家小侍女作证，成不成？我家小侍女是有一点三脚猫的武功，而且也的确去帮我赢了200两银子，如果你坚持要将我的小侍女带走，那还是将本殿下一起带走吧，本殿下已经习惯了这个侍女的服侍，少了她本殿下坐立不安，神魂不定，严重影响学习效率，我如果学不好，等我师父回来的时候检验不过关，一怒之下将我逐出师门，那就你害的。
对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堂弟只能苦笑。
殿下，我不是想要将无暇姑娘带走，只是想让无暇姑娘在我们管事婆子面前换一套衣服而已。
江天书冷笑：
换衣服？你要我们无暇换，我们无暇就换给你看，我的侍女可是冰清玉洁的好姑娘，平时我多看一眼她的手，她都要拿裁衣尺子揍我的，凭啥脱衣服给你们看？
江天书与堂弟纠缠，却不知吴霞看着楼上却是有些心惊肉跳，当下就打断了江天书的话：
殿下，您还是回屋子看书吧，咱没有做过亏心事儿，不怕半夜鬼敲门。唐大人，您请宽坐，我们殿下是爱心奴婢，倒不是有意与您过不去，您的人在哪儿？
给一个老太婆看看身子不算是太委屈，但是那老太婆盯着吴霞胸口的胎记看了好一阵，倒是让吴霞很是难受。吴霞胸口的胎记看起来很像是一朵云。堂弟终于走人了。将堂弟送走，水无暇就坐在了椅子上看着江天书。江天书伸手挠挠头，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水无暇盯着江天书看，江天书很迷惘地回看。水无暇终于忍不住咬牙说道：
是你杀了御史大夫？
江天书委屈极了：
无暇，我都说了，我昨天只是去赌博，与你一样只是去赌博，你怎么连我也怀疑上了？
吴霞一抬手，手上的裁衣尺子蓦然化为一道闪电，直接刺向江天书的眼睛。江天书叫了一声妈呀，瘫倒在椅子上，徒劳地用双手遮住自己的眼睛。想象中剧痛没有到来，江天书从手指缝里睁开眼睛，却见吴霞已经将裁衣尺子放下来，才心有余悸地将手松开。
妈呀，吴霞，你干嘛拿尺子对着我眼睛，可把我吓坏了。
却听见吴霞淡笑了一下：殿下，你这手倒是捂得挺快的嘛，胳膊不疼了吗？
江天书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跳起来：
疼，当然疼，只是你要刺我的眼睛，我一时顾不上啊。
吴霞猛然一抬脚，踢向江天书所在的凳子脚，凳子翻倒了，江天书的身子直接飞了出去，重重砸在床上。
江天书整个人趴在被子上叫起来，
吴霞，到底怎么了？我哪里做的不对？你说呀，不要动不动就动手动脚，君子动口不动手。
吴霞翻了翻白眼，我不是君子，我是女人。还有，你果然不懂武功。
我真的不懂武功。
吴霞点点头，好，那从明天开始，你跟着我学武功。
跟你学武功？
江天书抬起头，弱弱地问：
学你的武功，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女人？
吴霞翻翻白眼，不打算理他。江天书的确不像是有武功的样子，难道自己真的多疑了？
接连着三天，吴霞睡得并不安稳。每天晚上，吴霞都要在江天书的窗口设置了重重机关，又在外间大门口设置了重重陷阱。等到了半夜时分，才沉沉睡去。四更时分，轻手轻脚起来，打算去换洗，又想起了江天书，于是就掀开帘子，往屋子里面看了一眼。然后一瞬间，脸色又是铁青。床上被子被掀开，人已经不知去向。看见眼前的场景，吴霞不觉手足发软，急忙扑到窗户前，却见窗户上各种机关全部都在，没有人动过。